这个礼拜俄乌冲突局势没有显著降级，多国政府对俄方颁布了更多制裁，美英两国发布了对俄国的能源禁令，并推动取消俄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而欧盟宣布将在年内削减三分之二的俄国天然气需求作为回应。俄罗斯宣布没收五十几家宣布撤离俄国的外企资产，其中包括麦当劳、宜家和苹果等公司。俄方亦拟定了一份禁止出口的清单。至今为止，俄罗斯遭到的国际制裁超过5500项，已成为全球被制裁最严重的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战争对欧洲来讲曾经好像是一个历史话题，但是在两个星期之前，这个原本遥远的事态突然变成了现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军队全面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在东欧地区引发了一场空前的骚乱。目前俄乌两国的冲突仍在持续，虽然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成效不佳。而在这个期间，各国的民众发现在生活中很多产品的价格正在明显上涨。行业指出，虽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并非十分巨大，但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际贸易将俄罗斯和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普京的战争比欧洲乃至全球的供应链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在世界天然气出口排名为第一位，石油排名为第二位，而煤炭出口排名为第三位。俄罗斯供应世界十分之一的铝铜铜，以及世界五分之一的镍，还有更多贵金属的供应亦占据主导的地位。不少贵金属都是汽车和电子行业重要组件的组成材料。至今为止，俄罗斯的原材料出口并未有全面被截断，但是更多的迹象显示，一些关键的出口产品将会因为这一次战争而断链。在这个礼拜，俄罗斯当局单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份禁止出口的清单，以对抗西方制裁。在这份清单里面，俄罗斯方面宣布将对某些产品和原材料发布全面的禁止出口令，保证俄罗斯市场的稳定。不过这样的做法被认为同样可能会加剧俄罗斯国内的危机。行业指出，俄罗斯政府现在已经遭到了全世界最多的制裁，并且越来越难以使用卢布来偿还国家的债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宣布切断和外国的更多贸易联系，这样会进一步减少财政收入和外汇的来源。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埃尔巴斯评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俄罗斯选择全面脱欧，那么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是基于秩序的西方社会。如果北京继续和俄罗斯保持能源和食品的贸易，变相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这样它将会被列为与俄罗斯一组别的成员，这个意味着和西方脱欧。我以巴斯预计，如果俄罗斯的政策变得更加分裂，原油价格的高涨可能会是全球经济衰退的起因。而在今年年底，如果油价仍然居高不下，那么衰退即将发生。他说，因为这一场地缘争端，现在社会经济已经明显地处于滞胀时期。在这个礼拜，普京政府宣称，现在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俄罗斯的错，而是国际误判的结果。而俄方媒体亦对外宣称，当局可能会对更多的产品实施禁运，这个被认为是自行启动了美欧冇出台的禁运规则。俄罗斯政府匿名消息人士对俄方非官方通讯社国际民权电讯社说，俄罗斯可能会在3月15号至8月30号期间暂时禁止向组成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些前苏联国家出口谷物，亦将叫停向境外出口食用糖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 好多行业专家表示，而家全世界都喺度经历一个令人惊讶嘅变迁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前英国央行行长查尔斯·古德哈特话：，而家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嘅变化。而家睇嚟，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将标志住过去30至40年同未来20年之间嘅一个分水岭。在地缘政治动荡不断的局面之下，古德哈特甚至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时间里面，通胀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的讲法引发了行业的高度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也在逐渐影响着中国市场。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市场的通胀压力好像并没有过度增加，这个是因为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显得很好。根据中共政府的讲法，2月份的 PPI 指数同比增幅放缓至 8.8%， CPI 指数同比上涨 0.9%， 涨幅同1月份相同。在海外业界看来，似乎还处于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阶段，因此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他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疫情抑制了消费者需求。由于本身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就已经下降，因此通胀预期亦受到影响。但是在大陆社媒上，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抱怨说，现在的物价简直是疯狂了。有网友表示，从3月8号起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油价上涨的压力。一个主要的征兆是关于油价上涨到每升9元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但又从头条消失了，很多相关的消息亦不能再被搜到。在3月11号，有网友评论说，现在油价涨了，汽车的停车位变得空旷了，但是电瓶车的停车位变得窄了，没想到这个国际争端亦会影响到我。还有重庆的网友表示，现在将车油加满就被车停在车库里面，已经不敢开车出门了。另一名网友发布评论说，今日去菜市场发现菜的价格亦涨了，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对于物价升高的现象，有评论写道，油价暴涨将会带动中国市场的新一轮物价上涨，这些影响会实打实的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就俄罗斯问题对中国影响的话题，外头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评论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在中国的企业利润和正贸易数据的损失上，这个意味着中方不能够从俄乌危机造成的影响中幸免。时事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物价稳定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如果物价涨得太多，一些本来是处于岁月正好状态的民众可能会因此承受不住打击和压力，一些家庭甚至可能会因此陷入困境。中国人的节省是世界出了名的，在疫情期间，很多普通的家庭已经在这里节衣缩食，将消费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但是现在物价上涨已经波及到了食品和油价，油价决定所有的运输环节与生产环节的成本，这个意味着中国人的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这个对中国消费者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很快的，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会在短期内感到经济环境的急速变化。在中国，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投资公司 KKR 最近的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工资现在不到中国的4倍，而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美国的工资是中国市场的26倍几。行业专家警告说，中国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劳动人口正在减少，可能会导致通胀成为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前英国央行行长古德哈特认为，随着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工人的工资会更高，生产价格也会提高， 企业亦会选择在当地进行更多生产和投资，这个将抑制全球化供应链的发展。古德哈特在他的书中写道，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中国的劳动力会在未来15年内减少约1亿人。在未来30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近 25%， 而世界各国出生率下降亦会导致新增人口减少。他坚持认为，由于生产价格会因为人力短缺而提高，这个会导致各国央行行长将不得不在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况下控制通胀。央行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对于民众来讲，生活将变得更加艰难。对于原油市场产生的问题，外界都在高度关注。一个最常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油价是否会继续飙升。在这个礼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巴尔金多在休士顿发布评论说，他认为俄罗斯引发的危机可能会造成新的一场能源史上的灾难。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连续多日位于100美金以上。巴尔金多表示，目前欧佩克可以增加的闲置产能大约在每日200万桶左右。如果俄罗斯的产能被移除，这样世界会损失每日800万桶的产油量，这个表示高价油可能会成为常态。而一些行业人士预计，在短期内油价可能不会再次出现爆发式上涨，原因是美国已经发布了对原油的禁令，而大多数的贸易商都已经试图避免采购俄罗斯原油，可能不会有更差的预期。不过能源行业的主要贸易商他们仍然在高度担心石油的供应和价格都不够稳定的问题。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切尼尔公司的老板杰克福斯科这个礼拜对能源巨头他们说，他认为整个行业的动荡才刚刚开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